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7月4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近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引发关注，人民币到底会跌跌不休还是站稳回升，哪些要素在彼此牵制？在另一方面，中国房地产市场负面消息不断，政府要不要救楼市，救不救得了？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数月来，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弱，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度累计跌幅均已超过4.6%。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6月28日在2023年第二季度例会上表示，要坚决防范汇率大起大落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后，人民币汇率本周连续两天回升，有分析认为人民币下跌已经进入尾声。事实是否如此？如何看待人民币的走势及其背后的原因？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教授，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教授，欢迎二位。我们知道人民币的汇率一贯是受到中国内部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先从内部因素来看哈。文冠中教授，我想请教您的是，您觉得前一段啊，人民币的这种跌跌不休在多大程度上跟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有关？主要是哪些基本面问题导致了人民币的下跌呢？
对，首先那个谢谢那个邀请，那个主播好，然后那个少民教授好，然后那个观众朋友们好。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原因是有多重的。那个因为那个人民币的汇率呢，其实我们先要解释一下这个汇率是什么定义的呢，就是国际上比较普遍的一种定义呢，就是用本币计价的一个单位的外币的价格。那么好比说我们本币是人民币的话，那么如果外币呢是美元，那么一个美元要有几个单位的人民币来购买，这就是美元的价格，人民币的价格，也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那么本来是6点几嘛，现在变成7点几了，那么显然就是你要用更多的人民币去购买同一个单位的美元，那么人民币就贬值了，相对来说美元就升值了。那么这个原因呢，其实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呢，还是从供求关系，就是说如果在给定的这个供应的情况下，我们假设供应是不变的情况下，那么需求如果变化的话，那么价格就会波动。那么对好比说如果现在那个中国老百姓、中国企业或者中国的官方对那个美元的需求上升，但是呢供给没有变化的话，那当然这个美元的价格就一路要上升，对吧？就是用人民币计价的这个汇率就会上升，那么这就是大家所说的人民币的贬值。那么为什么会突然对那个美元的需求会上升呢？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了。从国内因素来说呢，如果大家对那个中国经济的信心不足了，然后呢认为人民币可能会进一步贬值，国内的那个物业那个特别是房市啊什么会那个崩盘，那么很多人就想把那个这个人民币计价的这些东西都抛出来，那么追求美元，然后呢因为美元比较坚挺，这是第一个原因啊，就是对那个经济的这个前景的信心的问题。还有呢就是美联储呢一路上在提升那个美元的那个利率，那么这个主要是美国要打击那个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那么它只能是提升这个利率，但是这么一来呢，对短期这个投机的这个套利的那些人来说，那么他当然是愿意把人民币变成美元，然后把美元存到那个美元账户里边去那个赚取这个比较高的那个利率啊，这也是比较正常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跟那个贸易状况也有关系，经常账户里边你那个顺差还是逆差等等。 所以呢，这是一个多方位的一个原因啊。但我刚刚讲的呢，是比较重要的两大原因。
是。刚才文教授提到了，现在对于人民币的需求的减少，也跟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不足有关。那这就涉及到这个中国经济基本面的问题。但是最近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甚至是投资机构都出来说，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触底反弹的时候了，基本面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支撑力度会逐步的增强。李尚明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那最近2天，我们确实也看到人民币出现了反弹。您觉得这跟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有关系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首先，这个谢谢平章的邀请，很高兴见到冠中教授。这个现在这个反弹就是不是已经到底了哈？它那个基本面是不是变好？那么我们应该，刚才我很同意冠中教授的分析哈。那么我再想讲，就是说汇率确实它就是一个需求购买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而且呢它。在非常差的程度上表现出人们的预期，也就是信心了哈。那么其实另外我们还也可以看，那么如果是做汇率做这个外汇交易的人，他会考虑到，哎，这个反弹是技术性的呢，还是这个基本的，是吧？那么你刚才平章提的问题说是不是基本的？那么基本的几个大的因素，刚才万中教授也讲到。对吧？对美元的坚挺，美元的这个利息率上升，所以人们要套汇。另外呢，这个中国的出口下降，这些基本盘，对吧？至少现在还没有看到它有真的变化。那么中国的信心的恢复是很慢的哈。我们有一句俗话，就是说，那信心主要是指的对政府政策和主要是对政府政策的信心。政府政策的信心，我们有一个就是说法，就是说政府要这个提升他世界对他的信心，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就爬楼梯一样，一节一节很慢。但是你要是毁坏这个信息，是坐电梯一下就到底儿了。那么现在好了，现在我们讲的是恢复信心。那么通过清零和各种各样的措施，这个信心恐怕信心被这个。消费的差不多了，也就是这电梯是坐的，是不是坐到底儿了？我们还真不知道。那可能就是是不是这个？当然，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预测汇率到底怎么走。如果我们可以会预测的话，那就像这个说会预测股市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吧。所以我现在还不觉得看到了基本盘有什么真正大的利好消息。我先说这几句。
刚刚二位都提到了人民币的走弱也跟美中利差扩大有关。那确实，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美中在货币政策上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美国在升息，中国在降息。那文教授刚才您提到，这个其实对于人民币的汇率有非常大的影响，能不能具体的再进一步的帮我们解释一下？另外，您觉得这种美中利差的扩大跟美中两国的这个经济现状是不是有关系？
对，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呢，因为它主要还是要考虑到本国的那个经济的走向。那么近年来美国的那个通胀率呢比较高，那个引起的美国各界的不满，所以呢政府必须要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那么从那个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那么最强有力的一个杠杆就是你提高利率。提高利率以后呢，就是你如果要举债、投资，什么成本都会上升嘛，这样会帮助这个缓解美国经济过热的问题，因为通货膨胀一般都是经济过热了嘛。那么这跟中国是正好这个相反，所以它必须要提高利率。那么提高利率以后呢，对那个各国的影响当然也是很明显的，因为那个。各国那个都纷纷要把自己的本币抛出来换取美元，以便来赚取这个所谓更高的那个美元存款的利息，对吧？这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市场行为。那么中国很奇怪，中国呢，正好是一个反周期了，现在是通缩，然后呢经济过冷，那么然后呢，尽管那个政府的债务已经高高筑嘛，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从中央政府一直到地方政府债务累累，但是他不停的把那个作为存款的利息啊，不断的降低，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很多大的那个储户啊，就是钱比较多的那些人就觉得亏了嘛，那么其中也有一个动机，就想要把一部分的人民币换成美元嘛。所以呢，这个确实对这个中国这个经济来说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那么我刚才也非常同意那个邵明教授对中国基本盘的一个判断，因为看不出来中国很快这个会进入那个像前几年那么高速增长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那个国内国际的很多条件都变了。那么中国主要是跟中国政府本身它的在那个经济改革开放上，它现在出现了很多倒退嘛。那么这种的倒退的情况下，好比说市场导向的改革现在基本停止，不但停止了，而且还在往回倒。那个现在是不是要提倡那个市场机制？现在是要把国营企业做大做强，而国营企业它的那个其实创造就业，另外那个技术革新什么，它的能力是非常差的。这个是，这个几乎是这个是已经变成一个死案了。因为无论从那个苏联那个最后搞了70年的那个中央计划经济是失败了。而中国自己也搞了一段时间的中央计划经济也是失败的，所以现在竟然要倒回到这样一种体制里面去，我觉得那个从人民从那个民营企业家来说都没有什么信心，所以说这个中国这个基本盘已经稳固了，以后要反弹了，我觉得太乐观了。
所以说就是中国经济在政策上开倒车哈，也对这个经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下行压力产生了负面的叠加因素。但是对比美国这边来看，我们看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经暗示美联储年内还会加息两次，当然本周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很重要的经济数据公布，可能也会影响美联储加息的脚步。而中国刚才我们说到了，由于这些问题的叠加呢，其实它降息的这个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李教授，您觉得未来啊，这个美中利差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宽？那这不仅仅是对于人民币，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走势意味着什么？
这个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了啊！就还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只能够尽量找出哪些是影响汇率变化，或者说两国的汇率利差会不会加宽的因素。那么这些因素有多大权重，怎样的这个影响确实很复杂。那么第一个有可能的就是说，那可能人民币会受到更大的压力而更加贬值。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哈，比如说经济学里边的一个那个非社的这个国际汇率的一个理论，它就是说，如果两个国家的货币在一个比值的情况下，如果一个货币这个利息率非常高，那意味着什么？他说它意味着实际上是通货膨胀很大。那现在美国也是这样，那么意味着通货膨胀很大，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个货币是有可能在长远是会贬值的，是吧？那么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元这就是真的坚挺，因为它是多个因素，它的坚挺也是相对的，就是因为中国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主要是政策和政府问题，所以也是使它的汇率大大下降。那么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情况下，人民币当然是有可能继续贬值，但是很多年来我们都知道，美国最大的抱怨是人民币被低估了。当然了，这个低估它也并不是说市场把它低估，它是说人民币被中国政府人为的压低，而且因为只有中国政府可以真正的来兑换这个货币，因为别的人他不是一个市场上自由兑换的货币，所以这是美国抱怨的两个因素，一个是他压低了，第二是他人为的。那么我们去过中国的人都知道，你要看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他在很多商品上，甚至是国际交流的商品上，那他的购买力可能绝绝不是1:7的比例，对吧？至于什么比例，那么比如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它有一个世界事实网站 World Fact， 它 他把每个国家的经济都做了估算，他也估计出人民币大概被高被低估了很多，大概如果我没记错三分之一的样子。所以呢这些因素都是在有都在里边，就是如果让我来总结的话，就是人民币它的它被低估的主要原因不是经济因素，是政治因素。那它那么它呢实际上它的购买力是强的，这个强就是说我说反了，就是说人民币的真正的购买力从经济角度看它应该升，但是从政治角度讲它都要跌。你比如说我们看刚才文教授也讲到这个四期没有信心，四期躺平。那么好了，如果你真的开放人民币，那么私企的这个老板们他们怎么做？他们很可能就是说不管三七二一，先换一部分美元再说了，因为他不保险。他并不是说他在考虑哎合不合算，购买力如何，他是考虑的安全问题嘛。
嗯，关于人民币贬值的原因，还有一种声音是认为这个跟俄罗斯为了稳定卢布而大量的抛售人民币有关。那根据统计，过去一年当中，俄罗斯已经抛售了价值45亿美元的人民币。俄罗斯现在持有的人民币储备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那有人说这个是俄罗斯在背后补刀啊，但也有分析认为，其实俄罗斯的做法并不会引起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文教授您怎么看？能不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呢？
人民币呢它就是从中国领导人的角度来看呢，他的一个梦想就是人民币最后有一天能够像美元一样的。那么因为美元如果是一个世界主要的一个货币，那么各国不但是政府，主要是老百姓，就是普通老百姓都喜欢用那个美元。所以美元呢在世界上当然是畅通无阻。那么美元的发行呢几乎就变成了世界货币。那么里面有一个所谓叫做那个自币税，那么这个是美国可以得到的。那么中国当然是很羡慕，因为如果人民币也是全世界老百姓疯抢，那个人人都也希望持有，那个各国的官方也希望把它变成那个储备货币的话，那当然中国就是随便印了，印了以后那个到世界上就可以用这个人民币去购买各种食物对吧，产品等等。那么这当然是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梦想对吧，也是一个强国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呢一直在推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可惜呢就是人民币不是一个自由兑换的一个货币，那个它跟那个实际的那个财富啊它是不挂钩的。你像美元，你有了美元你可以在美国买土地啊，买那个房产啊，这是实在的东西。你在中国就不行，首先你的外国人的身份就不允许你去买这个土地和那个房产。那么接下来这个土地你也没有获得所有权，也只不过是几十年的一个使用权，房产也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大家对那个持有人民币，就是特别是老百姓啊，就是世界上的老百姓对持有人民币到底能干什么的就没有什么信心。但是官方呢他是碍着那个跟中国的面子嘛，所以有些跟中国比较友好的国家，好比说俄罗斯啊、巴西啊、阿根廷啊、巴基斯坦啊等等一些国家，最近呢有那个沙特阿拉伯，那么跟中国达成了就是说部分的用那个人民币来结算他们之间的贸易对吧。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些问题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些政府呢一转手又把人民币到那个国际市场上去抛售。因为他们如果要进口这个他们自己想要而中国不能生产的那些比较高档的产品的话，他们还必须要用这个美元或者其他的硬通货嘛，欧元什么的，他不能用人民币去购买这些西方的高端产品的。所以呢这个问题还是回到就是说你可以发行人民币，你可以要求跟你友好的国家用人民币结算，然后呢这个人民币呢就慢慢就进入了国际的这个通道。那么在一些国家里面这个人民币呢真的是官方的接受了，但是他还是无法回避就是说这个人民币本身它没有通用性。所以呢刚刚讲的那个俄罗斯把其中的一部分人民币去抛售换成美元，我觉得是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数量来说呢，因为中国现在有3万亿 这个号称啊有3万亿这个外汇储备，所以45亿那个美元这个好像太小了，我只能那样讲，就是说呢，这个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对吧？这个因为中国在那个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这不是一个因素。那么现在中国作为一个国策，是在积极的推，那么这将变成一个新的因素。而且中国越推，对吧？越是使得人民币在国际上有比较多的一个份额的话，那么它对将来人民币这个汇率的这个影响，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啊。
所以就是说，在人民币没有实现市场化，在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北京强推人民币国际化是会造成反噬的哈。就像刚才文教授提到了说，近年来这个中国也是出于人民币国际化，还有一些地缘政治的因素，和30多个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那协议的对象就包括像俄罗斯啊、巴西啊、阿根廷啊这些自身货币比较弱的国家。所以现在外界就有一种声音，就是说这些靠货币互换协议拿到了大量人民币的国家，恰恰成为了人民币最大的空头。像刚才文教授也说了这个过程，他们拿到人民币之后换成美元，吃高利息来做空人民币，然后等人民币贬值了之后再买回人民币里外里来赚差价。李教授，您觉得这样的现象到底有多严重呢？
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实际数据的话，很难说有多严重哈、啊。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商业行为。一个货币要想真正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地位的货币，那你总是得让它能够自由兑换。你不管你是怎么定的价，就是你的你是不是干涉汇率，你一定要人家自由的兑换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管它叫炒作的话，管它叫套利的话，我觉得这是好事儿。这就说明，那就是看看市场究竟对它有多大的接受程度，或者它究竟它的价值是什么。那么刚才讲呢，我也想到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因为我有一个班上的学生，后来他修我的国际商业课，后来他工作以后问他你做什么，他说他在美国的政府里呢，专门这个制止这个洗钱。他说李教授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接触到的都是犯罪集团，犯罪集团，然后他去抓洗钱，那这些犯罪集团做的事都是非法的事情，但是他们一旦收到了不管什么东西，马上毫不迟疑的就全换成美元，然后这个学生就问，就抓到他们就说你们干嘛对美元这么喜欢？他说那些人说因为美国有法治啊。我那个学生听了就觉得哈哈大笑，说这些最不讲法的人，然后还，但他们有了钱都要纷纷涌向法治国家，那也就美元就是代表法治国家嘛。所以这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其实是完全是一样的，就是人是理性的嘛。
是，我们看到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已经引起了中国央行的担忧，在这次的货币政策会议上专门提到了要坚决防范汇率大起大落风险。其实中国央行在上个季度的例会上就提到过要保持汇率稳定。那在人民币跌跌不休的这段时间，外界也一直在猜测央行到底何时会出手，但似乎中国央行在相当一段的时间内都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刚才李教授说到，甚至这个拉长时间轴，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啊。可能中国都有意的是希望人民币能够贬值，所以文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哦，他那个，从中国官方的立场来说呢，这个贬值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只要他那个幅度不是超出他的那个这个预期的范围之内，其实对出口非常有好处的，那个使得中国这个大量的中低档的那个产品能够到世界上嘛，有价格优势嘛，这就抵消了一部分的所谓劳动成本上升等等的问题，也抵消了一部分的那个所谓因为美国增加了关税而使得中国产品这个价格上升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不是完全是一个坏事儿。我觉得它所以在一定的幅度之内，它宁可让这个汇率贬一下，那么另外呢，也增加了所谓要从人民币换成美元这些人的成本吧。这些人从政府角度来看，他也不是欢迎他们，因为他们其中有的人就是想要逃离中国嘛。 那么使得你套利中国的成本能够上升嘛。那么所以至于这，但是呢，这个另外一方面，当然你如果贬值太长时间，引起世界各国的不满，美国都会说你这个是一个不能允许的一个政策，对吧？你是把自己的那个成本转嫁给那个其他国家，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使得人民币那个国际化也增加困难，因为人家对人民币更加没有信心，就是你这个人民币就贬成这个样子，你政府也不管一下，所以他是骑虎难下。我觉得他那个有了这么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来那个抑制一下这个所谓贬值过速、过快的一个问题。
所以央行在上周终于还是忍不住了，释放了这个稳汇率的信号。那市场显然是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李教授，您觉得从这件事情是不是也能看出来，这个中国央行现在对人民币的控制力还是非常强的？
那理论上讲，它确实非常强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说嘛，人民币不是一个自由兑换的货币，它都是就是中国完全控制的一个货币，所以它是强，但是呢，央行究竟有什么办法？因为我们要知道哈，中国的央行并不是美国的美联储，美联储一旦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和它的运作是完全独立的。那么他丢了工作，他也可以干别的，他有很多的机会，就是所以他的做事情，他完全是出于，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组织发挥最好的作用来保护美国经济。你比如说2008年的这种量化宽松，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就说，哎呀，这简直太伟大了，这在中国想都不敢想。那么中国的央行，他要看这个最高领导，党中央最高领导在想什么。那党中央领导不知道他自己在想什么，那底下就不敢乱猜。如果他知道他想什么了，他可以马上拿出非常专业的计划。那不知道，这就政治风险很大，所以他就不做事了。那么你比如说，这个有时候评论家开玩笑说，央行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创造名词。这次这个汇率这样波动引起很大的就是恐慌和这个市场的这个反应。然后央行就说这叫做非线性随机游走，我不知道多少老百姓能听懂这什么意思哈、啊。那这要这一下子一太极拳，反正就给你抛出一些新名词来哈、对贬值，刚才我们讲了，实际上从年初到现在，因为中国经济根本没有像这个清零结束后预期的大反弹，所以我们都觉得央行的政策一直是听其自然的往下贬值，对它有好处的哈、啊。现在是不是觉得受不了了？我自己的直觉是，他们还觉得只要撑过去就得了，最好那就什么还是什么都不做，因为他们不知道上面究竟是要紧还是要松，而上面可能也真搞不懂这个，两难的情况下做什么，所以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形势。
是，刚才李教授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央行不独立，中国的货币政策不独立，对于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是会产生怎样的隐患？我想请教这个文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对，如果要搞市场经济的话呢，这个从哲学上来说，其实也只有搞市场经济，也就是有那个供和需这两方面来决定这个价格。那么所谓外汇的汇率，其实就是本币购买一个单位这个外币的价格。这个价格呢，它只能是随行就市，因为在世界上，要影响供和需的这个因素有千千万万，你像那个明天突然发生了一个新的战争，那么就会对粮食啊、能源啊等等会有一些影响，那么这个价格最后也会影响到这个外汇的价格，因为所有的价格它都是互相联系的，气候的变化，对吧？政局的变化，那个甚至高科技突然出来了，使得很多产业这个萎缩了，但是新的产业又蓬勃发生了，那么等等等等都会影响到方方面面的这个价格的影响，那么最后会反映到所谓这个汇率的影响，所以呢，最后这个就是各国都认识到， 就是用这个布林顿森林、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不可能的。当时就是很理想化的，说是用那个黄金，对吧？作为那个仓底，那么然后美元呢跟黄金挂钩，然后呢美元这个又是固定价格，35美元可以换1盎司，这个很快后来就到60年代就行不通了嘛。那么到70年代更加变得很荒唐，很荒唐，就是你这个官方是35一盎司，但是黑市上都已经是800多美元了嘛。所以后来那个法国，对吧？作为美国的那个盟友，带头要求，这个不要美元，要黄金，对吧？后来俄罗斯啊等一些国家也跟进，那么最后当然就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脱钩，黄金跟美元脱钩。那么当时呢，也有人说：“哎呦，完了完了，美元就这下子全世界都不要了，对吧？”就是也是唱衰那个美国经济的一个很大一个理由嘛，说你这个美元跟黄金都脱钩了嘛。结果还是没有，为什么？因为美元还是最大的一个硬通货，各国还是主要的这个储备这个美元，那么等等，那么就现在呢实行的实际上是浮动汇率，浮动汇率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政府基本就不去管它了，那么由那个供与求双方来决定这个每天这个汇率是多少，那么中国呢现在还是计划经济这个思路。以为政府可以永久的把这个汇率固定住，那么这个不可能的。所以呢，我自己在想，这个走向的话呢，中国也只能是慢慢的把这个浮动的幅度放大，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么最后它就可以完全的市场化，这是一个方向，对吧？那么第二呢，也是出于一个无奈，因为那个中国经济现在。各方面它是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嘛，那个原因也是因为国内国外都有很多的因素在那儿，所以我估计它那个会慢慢的放大，就是所谓的浮动的幅度会放大，那么除非就是它觉得要崩盘了，它可能会紧急的来抢救一下，那么抢救的前提当然是你需要充足的外汇，如果没有充足的外汇的话，你怎么干预呢，对吧？那么凡是当年搞过那个固定汇率的，而且决心要用本国的那个所谓美元的储备或者黄金的储备来那个不惜一切代价的这个固定这个汇率的话，后来都失败了。那苏罗斯当年就是针对这些国家嘛，那么英国啊，什么泰国啊，什么香港什么，他是都来进行那个所谓那个投机嘛。他那一方当然是赚了很多钱，对吧？但是这些国家最后都承认是失败的嘛，就是放弃。那么中国呢，也是中国，当然现在有利条件，就是他的那个外汇储备还是比较大的，对吧？那么他当然可以挺一下，但是呢，我觉得从长期来说，他必须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使得这个人民币呢，它能够真正的市场化，能够自由兑换，然后呢，真的是确立那个所谓老百姓的信心。中国现在擅长做的就是去说服几个独裁国家的这个信心，那么你去看，现在跟中国要好的这几个国家，那个当然是愿意接受人民币的，但这是官方行为，这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所以这个美元它是这个老百姓的行为，就是老百姓心里面认，包括那个刚才那个李教授说的，那个国际犯罪组织。他是一直在犯罪的，他是一个法外的一个组织，但是他最后拿到这个货币以后，他要兑换成这个美元，他因为对美元有信心，所以呢，就人民币要那个国际化，真的是一个乌托邦的一个想法，因为你怎么说服全世界老百姓来持有你人民币呢？
是，我们有一位叫做 Johnny Carr 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跟刚才文教授说的非常的相似啊。他说，人民有恒产才会有信心，在共产制度下，对国家没有信心，对货币也就没有信心，这是体制的问题。刚才我们两位教授也在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好的，非常感谢文冠中教授和李少明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7月4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近日中国房地产市场负面消息不断，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各地购房需求正在减弱，但二手房挂牌量正在激增。中指研究院7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百城房价继续处于下跌通道，5月、6月新房价格环比连续下跌，二手房价格单月环比已经连续14个月下跌。中国官媒引述专家的话说，新一轮稳房市政策正酝酿出炉。如何解读中国房地产市场现状？中国政府会不会出手相救？救不救得了？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教授，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教授，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李少明教授，根据研究机构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收集的数据，在包括上海、北京、广州和杭州在内的13个主要城市，5月份二手房的挂牌量比去年12月增长了25%，其中上海的挂牌量激增82%，武汉的挂牌量增长了72%。李教授，您觉得二手房的挂牌量激增的原因有哪些呢？
哎，平章，这个问题问得好。刚才那个你好，冠中教授好，听众朋友们好。这个我想有几个因素，其中比如第一个大因素就是呢，现在解封了，清零结束了，所以呢，这个3年来这个积压的，原来想卖房的、想这个调整的人，突然都出现哈。我想这是一个大的因素。那么第二个大因素就是现在中国经济萎缩，那么很多个人的财务情况都恶化，他们是不是急着要抛出，就是要出手，因为负担不起了嘛。您在长远上看，那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我们一直讲的，就是预期，预期会不会好，因为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预期，有没有信心，现在的失业率怎么样，年轻人就业怎么样，厂商投资意愿怎么样，外贸怎么样，这些问题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了，都是负的，都不是正的。那么政府有没有采取措施？政府其实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那个就是没有大的措施出台，那现在有分析员认为将有大的措施出台，是不是一种一厢情愿，我们看不出来，因为中国的决策程序从来是不公开的嘛。那么政府都做了哪些呢？比如说降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他也放松了对发展商的一些融资的限制，原来有一个3道红线非常厉害的哈，这些都所以他做了一些，会不会反弹？如果我看的话呢，短期反弹可能性不大，就是还是讲的关键是没有信心了哈。这个 政府的政策是这样，政府的鼓励政策就是这个刺激政策，在经济危机情况下，这个政策非常关键，你要快，而且要这个果断。但是你其实，没有这个政策，你肯定完蛋；有了政策，你不一定复苏，因为这个政策它不是真正的真金白银嘛，它就是一个鼓励而已了，是一些你老百姓如果不就是鱼不上钩，你割的这个钓饵没有用啊。所以这个实际上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老百姓和厂商，特别是老百姓，他们没有信心。
嗯，是我们稍后会继续讨论啊，中国政府能不能拿得出来真金白银的政策。那关于这个中国房地产的走向，我想请教这个文教授，您有怎么样的一个预测？因为我们最近听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啊，有人说这只是在消化这个疫情三年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那房地产的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也有人说房市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个衰退啊，虽然是到不了这个泡沫破裂的程度，但是会长期的持续下滑。还有人说这其实已经是泡沫破裂的前奏了，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文教授，您的判断是怎样的？
就是刚才那个李教授已经提到了这个房价这个下跌，对吧？房市比较萎靡不振的一系列的原因。那么这些原因我都同意啊。我还想那个再补充一下的呢，是这个，因为中国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因为从那个绝对的就是房子的那个存量和那个已有的人口来说，其实如果能够做到公平分配的话，这个大家这个住房面积都已经是在世界上都要名列前茅了。那么但是呢，只当然没做到这一点，对吧？没做到这一点。那么但是实际上就只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那个房子的存量其实不是不足的问题，已经过剩了。那么特别是相对于这个老百姓的购买力，对吧？相对于那个所谓的收入的分配的那个状况，这个在一部分人群当中是绝对过剩。有的人都已经十几套几十套，你看有的贪官揭发出来什么上百套的房子都有啊。那么所以呢，就是这是第一点，就是中国那个房产市场其实出现一个普遍的一个过剩的问题，对吧？它只是一个分配那个不均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呢，比较严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因为城市现在是不景气，这又跟刚才那个我们提到的一系列的问题，对吧？国内国外的很多政策，很多那个这个。跟国际上的一些主要国家的一些矛盾等等，那么因此呢，就是中国那个城市经济现在是不景气，那么就业非常困难。就拿那个小白领来说，现在那个每年毕业出来1000多万，都是非常难找到工作，甚至于当局都已经开始又要走这个什么上山下乡啊，什么这个动员那个知识青年到农村里边去啊等等的一些那个。所谓倒行逆施的，因为这个是完全违背现代化的整个趋势，也违背城市化这个一个整个一个趋势，就又回到那个60年代这种思路里边去了，对吧？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因为房市是跟城市化非常有关系的，而城市化的主要对象就是把那个亿万农民能够吸收到城市里边来。但中国又实行户口制度，对吧？然后又实行高房价，使得这个真正的农民工啊，妻离子散，他们只是单身到城里边暂时的打工，那么他们并不构成城市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力，也不构成这个买房的一个主要的那个客源。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那个房市长期的走势当然是不可能好。那么我那个一会儿想找机会再谈谈，就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其实在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如果这两大制度不破除的话，我觉得房市是这个随时可以那个爆雷的。那么之所以它没有爆雷，就是因为户口制度跟这个土地制度啊是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呢。
是，所以李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刚才我们说到了房地产现在的这个衰退，其实跟中国的这个制度啊是有深层次的联系，它是一个结构性的衰退。那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中国政府就算真的出手的话，能够稳得住房价吗？李教授，您的看法？
啊，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比较复杂，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在那个2008年中国就出手了40000亿，那个时候他经济危机，而且在2014年也出过手，也这个2008年40000亿都干什么了？40000亿都盖房子了，都这个开发地卖盖房子了。那么2014年的时候有什么政策呢？政策也是降息啊，而且那个时候也当然不是很严重，也是盖房子。那么中国这么多年来政府的投资或者说是财政投资也好，是货币政策，都是房地产上面。所以呢，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还让同样的救市，无非就是再造一个更大的泡沫嘛。那但是很多中国的关心中国或者担心中国经济的人士都说，哎呀，政府现在真是要出手，不要，千万不能把这个金额，这个房地产金额杀死，还要救，怎么救啊？在这个两难在这里边，所以，现在的情况恰恰就是前面救出来的，现在再接着救也看不出有什么新的招数，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嗯，是，文教授，您对于这个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到底要不要救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们看到多年来中国房价的上涨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业对其他行业形成了挤出效应，而且高房价让中国普通家庭的杠杆率非常高，人们为了买房根本就没钱消费，这个也为中国经济向消费型转型来成为了一大障碍，也是当下这个经济复苏乏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就有些这个经济学家建议说，北京啊，就算你暂时的要避免房地产的崩盘，但是长期来看还是应该允许或者说主动的让房价逐渐的下跌。文教授，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对，现在那个中国政府其实实际上是骑虎难下，因为他如果不救这个房地产，而房地产产业以及他那个派生出来的那个产业，他已经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的支柱，大概笼统的算子差不多占了中国 GDP 的1/3啊，是跟那个房地产有关的。那么所以他如果不救的话，那当然经济更加要崩盘了。但是崩盘以后呢，又会造成很多那个社会问题。因为好比说有的家庭他是三代人，就是集中他们的储蓄来买一套房子。他们的幻想是说这个房子几百万变成几千万，对吧？所以他有一个那种一个幻想在那儿。如果崩盘了，那个房价露出它的真实的价值来了，对吧？那个是几十万就是几十万，一百万就是一百万，并不是你梦想当中的什么什么1000万2000万。那么当然对那个人们的那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嘛，对那个所谓千年盛世这种一种宏大叙事也是个极大的打击嘛。所以呢，政府又要把那个所谓这个中国梦，这个梦不能够醒过来嘛，还是继续让大家在这个梦里边。那么我要说到那个具体的，如果要下那个根本的改革的话，那么他还是要把那个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这个就是彻底改革掉，要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国政府呢，在过去几十年当中，特别是从那个2001年以后吧，那个这个差不多也有20多年了，中国政府呢自以为很得意啊，非常得意。它是什么呢？就是通过那个垄断这个土地的供应，每一寸土地政府都垄断起来，那么然后呢又规定其中很少一部分可以变成住宅用地，那么用天价的这个地价来支撑这个房市。那么这个房市每个房子的价格当然也是天价，那么用这个价格把那个老百姓的这个手头那个储蓄啊都把它那个榨干净，那么榨来以后，这个就要土地财政嘛，榨来以后它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嘛，对吧？从扩军备战到那个高铁 到那个全国的公路网等等等等，还有那个刚才那个李教授说的那个各地的市政建设，确实也出现了突飞猛进，对吧？这个应该承认，就是中国在差不多20年当中，把这些城市的这个老旧破败变成了一个千年盛世的这个一个景象，对吧？到处都是高速公路、高楼大厦什么什么等等啊。但是呢，问题就是他把那个老百姓的这个收入，其中的一大部分都这个榨干了以后，老百姓没法消费了。那么，上学，就医，对吧？养老就没钱了。那么，这个经济如果没有消费的这个能力了，对吧？尽管他们有这个意愿也没用啊，他没这个能力了。那么，经济怎么继续的发展呢？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中国政府想到这一点，就是以前这个办法是错误的，是完全是与人民为敌的。你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去榨取老百姓，你要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钱去消费。那么这个以前这种高房价、高地价的政策，那你应该放弃嘛？那么就应该回到市场经济的这个道路上来。
是，就是中国政府过去啊，这个土地政策以及他们的这个土地国有化的政策呢，造成了高房价啊，吹起这个泡泡的，其实就是中国政府啊。那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在收割居民的财富。那中国政府其实现在意识到这样的一个路径是不行的，但是对于很多这个地方政府来说，它其实已经形成了这个土地财政的这种路径依赖。一时的想要改变这样的一个路径依赖，其实也很难，而且是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的，就是中国政府能不能做得出来这一步？我们有一位叫做 Doc Chat 的推特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其实地方政府早就出台了各种措施在救市了，但中国楼市危机的根本是信心危机。当下经济凋敝、失业潮来袭，人们普遍预期未来会越来越差。曾经高杠杆买房的中产，现在破产的比比皆是。房产从保值增值的投资品变成了债务的无底洞，自然没有人选择买房了。所以他认为，这个所谓的救市其实也起不了什么样的作用啊。刚才其实李教授您也有同样的观点，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土地是在政府手里面的，所以有些人觉得最差他也能通过禁止交易来遏制房价的下跌，您怎么看？
啊，你是问我吗？
是李教授。
那他遏制这个土地房价，土地的价格也可以减少供给，然后遏制房价下跌，但这个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呀。他这样的话，还是在这个画这个大的泡沫嘛，因为到底刚才我们还是他的决策过程是有问题的，就是专业人员，我们不能不承认，就是说中国有很多的专业人员也都是当了这个重要的这个在职位上，你比如说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层都是很专业的人，但是他不独立，而且他要考虑到自己将来。这不能够跟被这个犯这种政治错误，而且政治错误显然是一个最关键的衡量对于中国的官员，所以他一定要能够知道最上层想要什么。那最上层想要什么，如果不清楚，他们不敢举动；如果最上层想要什么，他们知道，他们能猜出来，他们还是可以做事的。那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当时中央突然发现房地产。资不抵债，这个杠杆太大了，这个大的房地产商啊，比如恒大这样的，所以那个他们这些这个金融机构的高官是揣摩出来了，马上就推出了三条红线，这三条红线是符合政治正确的，但实际上那就是无疑是使这个房地产雪上加霜嘛，但这个没有犯罪，就是说没有人丢官，为什么？因为它符合上面的意志，现在他不知道上面要干什么，确实也不知道，那他就只好什么都不做，对吧？那么，这个还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那我完全同意这个文教授讲的中国的土地政策的问题和这个割韭菜的问题。这个他现在一切都是以政治走向，就是看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维稳，维稳是什么？那他就是说，我是一定要维护共产党永远执政。在这个目标有保障的情况下，或者对这个目标有利的经济行为我才做，所以他也并不是不发展经济，但是他一定要在这个大前提，一切都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原则的前提下才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如果有冲突的时候他牺牲谁，当然这是很显而易见，这么多年的政策我们也看到了嘛。
是，刚才李教授说到了下面的官员总是要揣测上意啊，知道上面想要什么。那我想请教文教授说，您觉得现在这个所谓中国的上面啊，真的知道想要什么吗？
我觉得他当然，从意愿上来说，他并不想把这个房市的泡沫弄得越来越大。其实那个习近平上台前夕，他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当时，这个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在内，就认为中国这个房市已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一个泡沫，这是不可持久的，对吧？当然了，他那个挺到现在，是也是跟中国的制度有关，因为他可以就像刚才李教授说的，那个政府可以控制土地的供应，如果他觉得那个房市太多了，就是房子太多了。那么多了以后呢，可能会影响那个房价的话，他就把那个土地的供应收紧，对吧？就会把那个土地指标，他就分到那个各省，他是完全用那个中央计划经济那套，就是各个省市，你能拿到多少土地，对吧？那么是跟土地指标有关系。那么这个完全是违反这个市场经济的。好比说上海，它是一个城市化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地方，有那个差不多1000多万。非上海户籍的这个外地打工者，对吧？包括小白领，包括那个农民工，他就不让他们那个买房。那么这个就是只有中国政府可以做到这一点，对吧？那么原因他就是控制这个土地啊，控制这个房价，使得那个农民工买不起嘛。那么这个呢，从长期来说当然是损害这个中国这个中下层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根本利益的。所以呢，他只能是什么呢？我觉得他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呢，就是无非就是继续控制这个货币发行量，对吧？防止房价那个泡沫过大，然后呢，在这个大的这个房产集团如果有危险的话，他就根据情况，如果他让他自生自灭，没有那个太严重的后果，就让他自生自灭。那么如果太大了，那么他又去救一下，等等吧，它只是延缓这个泡沫的破灭，但是呢，在同时，这个泡沫本身也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呢，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对吧？那么中国政府呢，应该我觉得应该想清楚，就是说你口口声声是为那个所谓老百姓，对吧？中国梦是什么呢？中国梦是让全体老百姓能够过更好的日子，但你具体的政策呢，去榨取他们的消费能力，这个呢，应该想清楚。那个而且世界上啊，经济规律有的时候是无情的。你像那个像那个日本当时也是非常相信自己政府，特别是那个那个所谓这个财政部的那个能力嘛，对吧？那个搞那个工业政策、产业政策，搞那个什么货币政策什么，最后没用啊。最后他那个房市就是破灭，就是破灭。美国都有破灭过啊，2008年他就是有房市破灭。而引起的一个金融危机嘛，所以呢，就是说中国政府它能不能真的是克服那个地球的引力，对吧？能够做出那个什么永远这个避免这个财政危机啊，那个这个大概可以拭目以待的。我自己认为是不可能的。
刚刚文教授提到了这个日本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造成了这个失落的30年。现在中国也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泡沫其实跟日本还有一些不同，它可能有更严重的这种连锁的危机在里面啊，会不会导致这个中国未来失落的10年、失落的30年等等。我们大概还有30秒的时间，我不知道这个李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哈。就如果跟日本比，第一呢，日本毕竟它是一个市场经济，它那个非常强有力的通产省对企业也只是一个指导性的，它不能够命令企业做什么，这跟中国不同。中国的国家可以命令企业甚至个人做事情。
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讨论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兵变后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普习同框有何玄机。此外，再谈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习近平是否在担忧亡党。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节目，感谢您。